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还记得过去两次的同大家分享的信息。
我还记得过去两次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信息。
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开始。
是从雅各书的第一章开始。
他叫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叫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仍然有积极的态度来去面对。
仍然有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要我们要心存喜乐，同埋要坚定恒忍，咁嚟到有定力。
我们要心存喜乐，坚定恒忍，有定力。
因为呢一切嘅都系基督徒嘅人生里边必定要经过嘅一个经历。
因为这些都是基督徒的人生必定要经过的经历。
系神俾我呢个试炼。
是神给我们的试炼。
就好似一个嘅升级考试咁样。
就好像是升级的考试一样，
目的就是要在苦难当中来到试炼我们，
目的就是要在苦难中试炼我们，
才可以证明到我们对神的信心，
才可以证明我们对神的信心，
相信这种种的不同的试炼，
相信这种种不同的试炼，
都在属灵生命成长里面必经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属灵生命生长的必经过程，
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他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就好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一只是一个完整的鸡蛋，
就好像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的一个完整的鸡蛋，
如果这鸡仔不打破这个鸡蛋，根本就不会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小鸡如果不打破这个鸡蛋，就不会有新的生命，
又可能好像一个茶包，
就又好像是一个茶包，
它不被热水冲过，它里面的浓香的味道又出不来的，
如果不被热水冲过的话，它里面浓香的味道就不能出来。
雅各更要求我们在苦难当中有怀疑的时候，
雅各更加要求我们在苦难中有怀疑的时候，
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毫不怀疑的来到向神求属天的智慧，
我们要凭着信心，毫不怀疑地向神求属天的智慧。
上次又同大家一个比喻，就话好似我哋行喺一个螺旋嘅天梯上面。
上次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是我们行在一个螺旋的天梯上。
你每行一转咧，就向上咧就行咗一个圈。
你每向上走一转的话，就是向上走了一圈。
我哋就越能够认识神嘅智慧。
我们就更加能认识神的智慧，
这样我们对神就越来越有信心，
这样我们就对神越来越有信心，
目的是令到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更加成熟，
目的是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
可以期望到达到完全十全十美，无所欠缺，
可以达到十全十美，无所欠缺，
最终就是得到神的应许，得到永生的盼望和奖赏，
最终是得着神的应许，得到永生的盼望和奖赏。
今次的讲题原本都想转一转另外一个题目。
今天的讲题我就想转到另外一个题目。
因为再讲下去怕你们闷亲了。
因为再讲下去就
厌闷了，厌闷、
哦、就大家就很厌烦。
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最近跟我谈一个很好的问题，
最近有弟兄姊妹跟我谈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说当我遇到苦难的时候，究竟我怎样知道这个是神的试炼或者是一个试探呢？
当我们面对这个神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它是试炼还是试探呢？
究竟我们面对试炼或者是陷入试探呢？
我们究竟是面对的试炼，还是走进了试探呢？
想起来，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如果想起来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好配合今天，我们又会继续回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闷的话，
如果你觉得闷的话，
你请求你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你要坚定恒忍了。
所以你就要像我刚才所讲的，你要坚定恒忍。
原来睇翻咧系雅各嘅时候咧，喺跟住落嚟喺一章一至八节里边嘅时候咧，佢讲完试炼之后嘅时候。
如果我们回到雅各书的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就是他讲完了试炼以后。
佢原来都系不厌其烦咁样，都系讲紧试探。
他原来他不厌其烦就讲到了试探。
究竟试探和试炼有什么分别呢？
究竟试炼和试探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雅各在第十二至十三节的经文里面这样讲，
雅各在十二和十三节的经文中这样讲，
和合本的翻译就说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
和合本的翻译中就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他跟着后面所说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必是得人生的冠冕，还有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爱他的人的。
他接下来讲就说是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但十三节他跟着说是人被试探的时候就不可以说是神给他的。
但是十三节继续讲说人被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
会不会觉得很矛盾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矛盾？
为什么这两个说话里面大家都说试探，一个 是神会给他有冠冕，另外一个就是神不 是神会给试探他的。
因为前边呢就讲说当你忍受试探的时候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后头又说神是不会给你试探的。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挺一个难解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难解的地方。
又要请大家要忍耐一下，
请大家忍耐一下。
我是需要清楚究竟他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清楚他的意思以后我们才可以讲下去。
原来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呢是用同一个希腊的原文。
原来雅各在这边是用的同一个希腊原文。
同一个词语来涵盖了这个试炼和试探。
因为这同一个词语它涵盖了试炼和试探。
但它两个的意义是不同。
但是两个的词的意义是不同的。
而在一章二节和十二节里面所讲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意思。
他在一章二节和十二节所讲的这个试炼是正面的意思。
意思在这个试炼的时候会带来美善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试炼是可以带来美善。
是令到你一个好的品格和道德的。
它是让人可以有好的品格和道德。
这个是一种在困境当中的磨练，是可以称为叫做试炼。
这种在困境中的磨练可以称为试炼。
在之前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但在十三十四节这里所讲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词语。
但是在十三和十四节所讲的呢就是一个反面的词语，
是使人邪恶的，
是使人邪恶的，
是一种从外来的一种引诱，
是一种从外来的引诱，
引导的人是不知不觉地陷入罪的里面，
他引着人不知不觉行到罪里面。
我们称为叫试探，
我们称为试探。
如果我们看回一些的现中本或者新译本，甚至是这个英文的译本的时候，都将十二节的时候译为是叫做试炼。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现中本、新译本和英文本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这些、地方这个词就翻译成试探。
十三节才译为叫试探，
十三节就翻为试探。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十三节去继续讲我们的题目。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到十三节来继续讲我们的题目。
虽然人是无论是被试炼或者试探的时候，
虽然人在试炼或者被试探的时候
都同样会都会有苦难的，
都同样的会有苦难，
但是给你苦难的动机就不同了。
但是给你苦难的动机就不一样，
目的也都不同，
目的也不相同。
我试着举一个例子，
我试着举一个例子。
在座有没有人曾经在汽车厂做过的？
在座的有没有谁曾经是在汽车厂、做过工作的？
我们是一家的，假设有一间的、很出名的一间先进的汽车的工厂。
假设我们有一间很先进的汽车工厂，
它在汽车要去、卖出去的之前的时候，
它的汽车在被卖出去之前，
它就好、要有一个的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测试。
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做测试，
包括它的安全标准、它的性能各方面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测试。
它包括它的安全和性能标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测试。
如果它找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在推出市场的时候它都会尽量想办法去修正到最好为止。
他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在推出市场之前呢，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它修复。
呢、这个佢呢系佢一个嘅好出名嘅牌子，佢唔能够咧系将呢个牌子里边咧受咧系有所亏损。
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牌子，所以他不能让这个牌子有亏损。
呢、这个车就要受到一个试炼啦。
这个车就受到一个试炼。
但系假设有一个敌对嘅汽车厂里边派咗个卧底，
但是假设有一个敌对的竞争的厂家，他们派过来一个卧底，
去到呢间嘅车厂里边做同样一个试验，
他来到这间车厂做同样的试验，
佢嘅动机就完全唔同咯，
他的动机就会完全不同。
佢嚟做咩啊？
他来做什么呢？
摆明系卧底，做咩？
反面的这种卧底，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虽然做同一个检验，
虽然他是在做同一个检验，
但他目的就是要找下这个车厂这个车里面有什么的问题。
但是呢，他就要找出这个车或者这个车厂有什么问题。
他知道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他出去的回出去的时候呢，他有个反面的宣传。
所以他知道这些问题以后，他来到外面就会做反面的宣传。
这个就是一个试探，
这就是一个试探。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是给我们这个试验或试探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不同，结果就不同。
在给到这个试炼和或者试探的时候，因为目的不同，因为动机不同，所以目的就会不同。
所以在好像雅各的一个的圣经故事里面的时候，
所以就像雅各在一个雅各在圣经故事中所讲的，
就是他是受到试探，
就是当你受到试探，
但是结果是他是神的应许之下的时候，他是被他做这个试探，
结果就是在神的应许之下来做这个试探。
很多人都很自然会这样想，
很多人都会很自然的这样想，
认为试探就是从撒旦魔鬼来的，
就会认为试探是从撒旦魔鬼来的，
就好像耶稣也都受到魔鬼的四十天的试探，是吧？
就好像是耶稣基督也受过魔鬼四十天的试探，
但不要忘记他是神，是圣灵引到这个旷野了受魔鬼试探，
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神，是圣灵引导他来到旷野受到这个试探。
约伯也都是撒旦是被神允许之下受了，他施行的他对约伯试探。
约伯也是这样，是在魔鬼的请求下他受到这样的试探。
但是在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撒旦魔鬼做这个试探。
但是雅各在这边没有提到是魔鬼撒旦来做这个试探。
雅各不认为撒旦魔鬼可以同神对立。
雅各认为撒旦魔鬼可以和神对立。
他不可以同神平起平坐。
但是他不可以和神平起平坐。
反而为他在二章十九节他这么讲。
反而在二章的十九节这样讲。
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
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
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
却是战惊。
却是战惊。
雅各并没有提到恶事是来自撒旦魔鬼。
雅各并没有提到恶事是来自撒旦魔鬼。
他在四章七至八节这么讲。
他在四章的七到八节这样讲。
他说当人信服亲近神的时候，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必定离开他逃跑了。
他说当人顺服亲近神的时候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跑了。
意思就是人如果顺服信靠亲近我们独一那位神的时候，
意思就是当人信靠和顺服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魔鬼就不能够可以试探人，
魔鬼就不能试探你，
是引诱你犯罪
或引诱你犯罪。
所以试探又未必一定是撒旦，从撒旦而来的，
所以试探未必是从撒旦而来。
在雅各书跟着就在十四至十五节就讲出这个答案。
接下来雅各书的十四节和十五节就这样讲，
他宁愿将恶事的源头归咎于自己的自身的犯罪，
他宁愿将这个恶事的源头归结为自己的犯罪。
人首先有一个的罪恶的 动机，就是私欲。
人首先有一个罪恶的动机，就是私欲，
他才会有犯罪的行为，
他才会有犯罪的行为，
造成一个被罪扭曲了的世界，
就是造出一个被罪扭曲了的世界。
这样这个扭曲的世界就会在产生很 多的罪恶和苦难，
这样一个扭曲的世界就会产生很多的罪恶和苦难，
令到很多人都陷在这个的苦的痛苦的当中，
让很多人都走在痛苦当中。
就是说是在人当中的时候，有时他做一些恶行的时候是影响他其他的人，
所以当人做一些恶行的时候，他会影响其他人，
有时这些苦难就会是因为不是因为自己的情况之下而出现，
所以很多时候苦难不是因为自己的、情况下来出
现，但是同样都是因为在罪恶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但是同样是因为罪恶所产生的，
令到我们无法逃避，
让我们无法逃避，
结果罪的公价就是死，死亡就是令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命运，
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死亡就是这个世界的命运，
所以神是没有创造到罪恶，
所以神他没有创造罪恶，
罪恶是人自己因为犯罪而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创造出来的，
所以罪恶是因为人自己的问题所创造出来的，
就是罪首先的是个变是产生叛逆，
所以罪首先的问题就是产生了叛逆，
是拒绝听从神，
他拒绝听从神，
拒绝当上帝就是上帝，
他拒绝把上帝作为上帝，
所以他的恶行就是因为这样来出来，
所以恶行就是这样出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始祖的犯罪的开始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始祖的犯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形成我们今天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个部分，
就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
会不会今天有些人
会不会今日有一些人，
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不承认试探是来自自己的，
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都不承认试探是来自自己，
当然也都有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先去从自己来开始去看的话，
如果我们不是先从自身来看 的话，
我们、去看其他周围的事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周围的事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失了方向，
我们就失去了方向，
这些人仍然认为试探是从神来的，
这些人仍然认为试探是从神而来，
有些人会埋怨神，
所以有的人就会埋怨神，
也都会说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
他们就会问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世界有这样多的罪恶，
令到人有犯罪的私欲，
让人有犯罪的私欲，
也都容让魔鬼撒旦的存在，
他也容忍魔鬼撒旦的存在，
也都容忍有些坏人去怎么去引诱我们，
他也容忍一些坏人来引诱我们，
或者他们跟着来他说这个问题不是我，是因为他，
或者他就会说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而是他，
因为某些人令我犯罪，
因为有些人让我犯罪，
某些人引诱我，
因为有一些人引诱我，
当我们越去手指指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的手指指出去的时候，
我们越去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我们就越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因为这样讲的时候会令到自己心里面是舒服一点，是
因为这样讲的话就会让自己的心里比较舒服一点，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责任推卸，
我们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需要负那么多责任，
我们就不需要负更多的责任，
其实这样的私欲已经，这样的私欲已经是你自己是自以为中心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私欲，
其实就是当你、自我中心的话，这就是私欲，
又或者人心里面的私欲可能会自圆其说、
或者人会为自己的私欲而自圆其说，
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在工作场所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在工作场所的时候，
有时都会有人会叫你一起夹钱买六四九，是吗？
就会有一些人，他就是叫你一起凑钱来买这个六四九。
我哋基督徒好清楚嘅时候，我哋都唔应该买嗬。
基督徒就应该很清楚自己是不应该买的。
但系有时一次两次咁样叫你嘅时候，
但是他们一次两次这样叫你的时候，
又担心即系会唔会之后俾人哋边缘化？
但是就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别人边缘化？
唔好意思嘅。
没问题。
咁所以咧都系算啦，买一次啦，都冇乜大问题嘅啫，都唔系我想嘅。
所以算了，就买一次吧。其实也不是我自己想的。
但系慢慢落去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你又会想。
但是慢慢这样下去的话，你又会想。
可能会中嘅喎。
可能会中咧。
可能真系中咗几次喎。
可能真的会中几次诶。
心里边哎呀几好喎。
心里就想，这样其实也蛮好诶。
多啲多啲嘅使用系咪？
就是多一点的收入。
反正我都真系好唔够。
反正我现在也觉得不够。
咁跟住去谂，哎呀，个心里边都系唔舒服。
但是接下来就会觉得说我心里不舒服。
咁点咧？
为什么呢？
啊，我可以有一个方法。
哇，我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我如果我系赢到翻嚟嘅时候，我将十分之一奉献，咁教会咪多啲钱去用咯。
如果我就是赢了大奖的话，我就那个分出来十分之一奉献，这样不是就是可以教会多一点吗？
咁令到神嘅工作可以更加做得好咯。
所以神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加好。
啊，呢个系即系一个嘅啱嘅事啦。
这就是一个对的事情了。
呢个自圆其说嘅一个方法。
这就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方法。
令你自己好开心。
让你自己很开心。
又觉得系好有贡献。
又觉得很有贡献。
你系咪几好咧？
这样不是很好吗？
系咪？
是吗？
我哋就咁样喺试探当中，系逐步逐步就可以自然其说了就解决噶啦。
我们在试探当中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自圆其说的来解释。
如果雅各今日嚟到系现今嘅教会嘅里边，
如果雅各来到现今的教会中，
佢都听到我哋咁样想，
他都看到我们这样想，
亦都听到我哋咁样讲，
他也看到我们是这样讲，
佢会唔会亦都好激动咁样话？
他会不会就很激动地说？
他很激动地说，就说究竟，
他很激动地就说究竟，
好像刚才好像那句话说，我不可，就我是，你不可以，
就是说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不可以这样做。
原来我们在那个的既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回十三节。
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回头看十三节。
十三节里面雅各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
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
就我是被神试探的。
我是被神试探的。
他这句说话里面这样讲的时候，不是他自己讲。
他这句话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说是他自己这样说的。
他这个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当时可能听到人这样讲。
他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他听到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他有人这样讲的时候就说，所以呢他就会是用这样的话。
所以当时有人这样讲的话，他就引用这样的话。
不可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真正的意思的解释，他不可，就是说你们不可以继续这样说的，这样的意思。
不可说的意思就是他想对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讲。
他意思就是说，是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讲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正在教会讲这样的话。
讲到听到他都已经是厌烦了。
这些人讲的他都听得厌烦了。
他听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要讲，他要讲这个说话，你们不要继续这样讲了。
所以讲到一个地步，他都想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讲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今天来到这个教会里面，
如果今天他来到这个教会，
他仍然如果听到人这样讲的话，
他如果仍然听见人这样讲的话，
他心里面会不会很激动？
他心里会不会很激动？
他都会不会流泪？
他会不会流泪？
他会不会也都是这样跟我们一起这样说？
他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讲？
请你们继续，不要继续这样讲，
请你们不要再这样讲了。
所以他强调就是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
他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因为神是不会试探人，
因为神不会试探人，
意思就是当人落在苦难的考验的当中，
意思就是当人落在苦难的考验中的时候，
信仰受到摇动的时候，
信仰受到摇动的时候，
就不可以继续将罪恶的源头再归返给神，
就不可以将罪恶的源头归给神。
你不可以说神是试探你，
你不可以讲说是神试探你，
因为神是美善的，
因为神是美善的，
神是不可以行恶的一个神，
神是不可以行恶的一个神，
所以他不能够去用恶来试探人，
所以他也不会用恶来试探人，
神亦都唔可以用恶嚟到伤害人，
神也不可以用恶来伤害人，
神亦都唔会将各样嘅恶行或者系将罪嚟到拉在一起，
神也不可以将各样的恶行和罪
拉在一起，否则就会影响到我哋对神呢个美善嗰个信念。
否则就会影响我们对神是美善的这个信念。
所以在诗篇里面这样
说，所以在诗篇里是这样讲，
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个神是神自己的属性，
这是神自己的属性，
神也都有爱，
神也都有爱，
所以他都不会将苦难的源头归到在神的身上，
所以不可以将苦难的源头归在神的身上。
虽然我们知道无论是没有了神的容许人有苦难，没有了神的容许这些苦难也都不会发生，
虽然我们知道就是没有神的容许就不会有苦难的发生，
但是苦难跟神的属性本身是有冲突的，
但是苦难跟神的属性本身是有冲突的，
所以容许人有苦难这个都不是纯粹是神原本的心意，
所以容许人有苦难并不是神原本的心意，
他总是那个有种是神有时真的被逼或者是无可奈何之下来到产生，
他是神被逼或者是在无可奈何之下产生的，
就比如说如果是人犯了罪之后，
比如说人犯了罪以后，
神不能够不能按照他那个的立约里面那里来惩罚人，
神就不能不按他所立的约来惩罚人，
但是他所惩罚的目的都是为了爱，
但是他惩罚的目的都是为了我们，
就好像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
就好像是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
有时我们都不忍心去到给他有惩罚，
有时候我们都不忍心来惩罚他们，
但是为了他要行在他这个正路的里面，
但是为着他要行在正路里面，
为了他将来得到一个最好的祝福的时候，
为了他将来能够得到最好的祝福的时候，
有时我们都无可奈何要施予惩罚，
有时候我们都无可奈何要施予惩罚，
所以试探也都不是从神而来，
所以试探也不是从神而来，
咁如果唔系从神嚟嘅，亦都可以从边度有咁大嘅能力而嚟咧？
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又是从哪里有这样大的能力过来的呢？
头先我哋讲过，系亦都唔系从撒旦而嚟嘅。
刚才我们也讲了，他也不是从撒旦魔鬼来的。
而佢所讲嘅时候就话喺十四十五节里边嘅时候，头先佢已经讲咗个答案，就话系从私欲而嚟嘅。
刚才的十四、十五节，我们已经讲了答案，就是是从自己的私欲而来的。
原来雅各是早已经看到人那个人性一个实际的问题。
原来雅各早已经看到了人性这个私欲的问题。
我以前都讲过的时候咧，雅各是一个系讲紧一啲好实际嘅一啲嘢。
我原来讲过说，雅各是在讲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佢唔系同我哋讲理论。
他不是跟我们讲理论，
亦都唔系同我哋讲咁多嘅神学。
他也不是跟我们讲神学，
亦都唔系需要再去拗究竟系 是撒旦有没有、或者 是从哪里来，
他也没有在这边计较说、撒旦啊或者是这些魔鬼是从哪来。
他最好实际上是先看回自己，
他很实际的他先来看自己，
他提醒我们就是要先从自己来做起。
他提醒说要先从自己做起，
要先处理好自己私欲的问题，
要先处理好自己私欲的问题。
举个例，如果我们没有内奸，
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没有内奸的话，
我们没有心魔里面做的内奸的话，
如果我们心魔里头没有内奸，
我们做就是这个内奸是、就是做魔鬼的内应，
这个内奸就是意思是说做魔鬼的内应，
即是我们的私欲就是我们的内奸，
这个私欲就是内奸，
私欲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心魔，
私欲就是我们心里的心魔，
这个心魔跟外面的魔鬼去、就是、做外面的魔鬼的内应，
所以这个心魔呢他就会做外边的魔鬼的内应。
拿不拿到的意思、啊、
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个意思？
当里应外合的时候，
当里应外合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犯罪了，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犯罪。
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内应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内应的话，
就算你外边的魔鬼你怎样厉害都好了，
就算你外边的魔鬼怎样的厉害都好了，
就算有人坏人来试探你，
就算有坏人来试探你，
你都不会被他引诱到，
你都不会被他引诱。
在十五节里面他这样说，
在十五节这样讲，
他说罪既长成，
他说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就生出死来。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自己就去做内奸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在做内奸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真是拿苦来生，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自讨苦吃，
你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自投罗网了，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自投罗网，
这样的情况你就真的陷入那个试探的里面，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会行在这个试探里面。
我们很多人的时候都因为受私欲的影响，
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受私欲的影响，
当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当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有时会埋怨神、啊、
我们有时候就会埋怨神，
神也都、就是、会埋怨神，都神你没有祝福我，
就会埋怨神说神你都没有祝福我，
或者认为神你已经变了，
或者说神你已经变了，
变了信神都好像一种的利益的关系，
变成信神就像是一种利益的关系，
你只是想这个神是属于自己的神，
你就是希望这个神是属于自己的神，
甚至我们会去跟人比较，
甚至我们就会跟别人比较，
我总是觉得神比他赐福比我大、哦、
我就是觉得神、给他的赐福比我的大。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会不会你是想去支配神，
会不会是说你想支配神，
就是说你想神是为你做什么，
就是说你想神要为你做点什么，
你不是去信服神，
你并不是去信服神，
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
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
恩典是他白白赐给你，
恩典是他白白赐给你的。
难怪雅各刚才他纠正了那些兄弟姐妹，那些弟兄姐妹，他说神不是试探的源头、啊、
难怪雅各刚才他纠正弟兄姊妹说、神不是试探的源头。
他跟着在十六节这么说，
他接下来在十六节这样讲，
他说你不要搞错啊，
他说你不要搞错了，
无论你怎样有私心，
无论你怎样有私心，
你怎样去埋怨神，
你怎样去埋怨神，
你怎样去计较别人，
你怎样去计较别人，
神始终都是施恩典的源头，
神始终是施恩典的源头，
因为他在十七节说的恩典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因为在十七节他这样说，所有的赏赐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是给众人的，
是给众人的，
是给我们的，
是给我们的，
不是只是给你独一独有的，
不是给你一个人独有的，
是各式各样的，
是各色各样的，
是包罗万有的，
是包罗万有的，
亦都是多姿多彩的，
也是多姿多彩的。
这些恩典都是美善和完备的，
这些 恩典都是美善和完备的。
他还给你去一间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市场里面所买的一切的需用品是更加越全备的，
它是比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市场的日用品更加完备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超级市场的老板是谁？
因为这间超级市场的老板是谁呢？
是老板是神。
因为这个老板是神，
他一个最丰富供应给我们的神，
他是给我们丰富供应的神，
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有。
当人落在百般的试炼的当中，
当人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是在各式各样不同的试验的当中的时候，
在各式各样不同的试炼当中，
他考试合格要升班了，
他考试觉得你考试合格就要升班了，
或者他经过试探没有犯罪又得胜了，
或者是经过了试探没有犯罪而是得胜的话，
他没有离开到神，
他没有离开神。
这些弟兄姊妹他说就神就会这个的什么都有的老板就会按他的旨意来到白白的给不同的礼物他们，
这个什么都有的老板，他就会按照他的旨意，将各样的东西白白的给你。
而是他是有各样各式各样的礼物。
他有各式各样的礼物。
他给了你之后。
他给了你以后。
这个就是给你的最好的礼物。
这就是给你最好的礼物。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
你根本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除非你依然还有一个犯罪的私心，
除非你仍然有犯罪的私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好像保罗是他这么讲，
就好像保罗他这样讲，
他常常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他常常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你们不要再看错了，
你们不要再看错了，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你不要再用世界的观念来看，
你不需要，你不要再用世界的观念来看问题，
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去察验神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他最终的旨意，
他最终的旨意
是万事都互相效力，
是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人都得益处，
叫人都得益处。
他这里所的人是所有的众人都是得益处，
他这边的人就是说让所有的众人都得益处，
不是只是你得益处，
不是只是你得益处，
神的恩典是不变的，
神的恩典是不变的。
其实 会不会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爱心，对神的信服的心是常常的改变，
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心以及顺服的心常常改变。
雅各说 他是永不改变，而且他都没有转动的影儿。
雅各说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连个影都不会转，他都是很、稳定的在这里 在你面前，
他的影子都不会转动，他就是这样的稳定的在你的面前。
原来他的赏赐给我们的，
原来他不想赐给我们的，
他就是这样给各人不同，
他就是这样给
各人都不同，
给个人的都不同。
如果你这样的情况都是因为这样而是有私欲的话，
如果是你有私欲的话，
你都可能是好像我们上次所说，你欠缺了智慧去到有分辨能力的话，
就是好像说你欠缺智慧和分辨的能力的话，
你缺乏了有属灵的分辨能力的时候，
你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的时候，
会不会神原本给我们是试炼，
会不会原本神给我们的试炼，
反原本是神给我们试炼，是会打算是要赏赐给我们的，
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试炼是打算要赏赐我们的，
就因为我们私欲 反为会变成我们的试探。
但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它反而变成了试探，
被我们陷入去一个的罪恶的当中，
给我们陷入到罪恶当中。
有一个听回来的例子，
有一个我听到过的例子，
当然这个事件里面都不希望会发生，
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中我也不希望会发生。
一位爱主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的青年人，
有一位很爱主的青年人，
他都很努力的是、去在教会里面侍奉，
他努力的在教会里面侍奉。
有一次在侍奉之后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有一个意外、
但是有一次在侍奉后他离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
他就去世了，
他就去世了。
每个人的心情都相当不好，
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
整个教会都是心里面的时候都是、很忐忑不安，
在教会里边的人大家的心情都是忐忑不安，
也都有些人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也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的父母都从伤心里面受去到埋怨神，
他的父母伤心之余就埋怨神，
在情绪上受我们都相当理解，
在情绪上我们都能够、都相当理解，
他都觉得神是没有赐福给他，
他觉得神没有赐福给他们，
最后他决定离开教会，
最后他们决定离开教会，
他还公开宣布他不再是基督徒，
而且公开宣布他们不再是基督徒。
在这件事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个结果，
这件事情是产生了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
当然在这个的灾难里面的时候，有时我们都不知道是怎样，
但有时候在这样的灾难中我们都不知道会怎样。
在个人看你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是失去了生命，
在我们个人来看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失去了生命，
但我不知道她这个失去生命在这个教会里面产生了几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在教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会不会也都产生了很多正面的影响，
会不会也产生了很多正面的影响，
给人看到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给人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是一个的怎样去怜悯人的神，
是怎样的怜悯人的神，
也都会看到这个神所给我们的不是只是单是一个在世里面那么短暂的生命的那位神，
也让我们看到这位神并不是只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在世短暂生命的神，
我们不知道这个女孩可能已经在神的身边，
我们不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在神的身边，
在神已经是拥抱着她，
是不是神已经拥抱着她，
她所得到的福乐得到的喜乐比在地上继续的人可能是、比她很独特的很多的喜乐，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他所、在神的怀抱中所得到的这个 福乐比在地上的时候更大，我们都不晓得，
透过他可能他以前所在地上做过那个侍奉里面的时候是已经影响了多少个人，我们不知道
他在地上所做的侍奉影响了多少人，我们并不知道，
可能因为他曾经他传的福音当时他没什么效果，但在之后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因他这件事里面信了耶稣都不灵，
可能他当时传了福音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因着这件事这些人信了福音，
这个神有时就是用人去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得所有的人爱神的人都得益处，
所以神有时就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是同样，他都给人有一个最大的益处。
但是同样，他给人有一个最大的益处，
就是一个永生、一个盼望的益处。
就是有这样永生盼望的益处。
但可惜他父母，
但是可惜他的父母，
他父母决定放弃了。
他的父母决定放弃了。
可能这个是给他们一个的试炼。
这个可能是给他们的一个试炼，
可能比他父母 他有些未信主的家人有更大的祝福在后面，
可能是给他的父母或者没有信主的家人有更大的祝福在后面，
但他放弃了，
但是他放弃了
一个个原本一个的试炼，
一个原本的试炼，
一个神一个美善的试炼是要给他有祝福的，
一个神美善的试炼是要给他们有祝福的。
可惜他放弃了，
可惜他们放弃了，
变为他个人他们这一个试探，
变为他们个人的一个试探，
结果是离开了神，
结果就是离开了神。
来到结语的时候，
我们来到结语的地方，
一个牧师曾经用一个数学的程式来到将雅各刚才所讲的说话写成两条程式，
所以一位牧师呢，他就将刚才雅各所讲的话写成了两个方程式。
第一条程式呢，他就将一节十四至十五节他这样写，
在一章的十四十五节他就写出这样一个方程式，
他说私欲加试探就等于罪与死亡，
他说私欲加试探就等于罪和死亡。
另外又说你会选择另一个呢，就是说试炼加信心与忍耐就是生命的冠冕，
或者是你会选择另外一条方程式，就是试炼加信心与忍耐就是等于生命的冠冕。
请你选一选，
请你算一下，
你选择哪一个，
你选择哪一个呢？
如果落到嚟嘅时候，我哋究竟点样？如果你陷入试探嘅时候，我哋点算呢？
如果陷入了试探中，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唔被试探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不被试探呢？
我相信大家都好容易去谂到就系咧，主祷文系咪？
我想大家很容易就想到了主祷文。
主祷文嘅时候，第一样就叫我哋系祷告。
主祷文第一样就告诉我们要祷告，
就祷告就叫我们呢是求神呢是比较不要遇见试探，
就是祷告向神求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
第二个提议方法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我们效法耶稣。
第二个方法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要效法耶稣。
在福音书里面受讲到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怎样呢？
就是在福音书中讲到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怎样做的呢？
他不需要跟他辩驳，
他不需要和他辩驳，
他用属天的智慧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他，
他用属天的智慧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他，
他不是用人的智慧来抵挡这个引诱，
他不是用人的智慧来抵挡引诱。
问题是我们都对于圣经的话语，我们有没有 真正的摆心机下去呢，来到去学习？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用心的来学习这个神圣经的话语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果这本生命的守则，一本圣经好像一个生命的一个的守则，
圣经好像是一个生命的手册，
也都是神的智慧的说话的话，
也是神智慧的话语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在里面受是熟悉的话，
如果我们对里面的内容很熟悉的话，
无论我们遇到试炼或者试探的时候，其实那个的能力就在那里，
当我们遇见试探或者是试炼的时候，能力就在这里边。
如果你今天觉得没有能力的话，
如果你觉得没有能力的话，
会不会你考虑真的花多一点时间去到研读你的圣经，
你会不会考虑说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研读圣经，
而是你也都跟着你要反复思想，你要思考圣经，
你要跟接下来你要反复的思想和思考圣经，
因为圣经不是一个个知识的书，
因为圣经并不是一本讲知识的书，
是一本生命的手册，
它是一本生命的手册，
是一本不是说你已经读过了就算的一个书，
它并不是一本你读过就算了的一本书，
在你每一个年龄的情况之下，你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的感受，一个的领受，
在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当你读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就是有三个逃避，
就是有三个逃避，
这个是圣经教的，
这是圣经的教导，
就是遇到这三样的时候你不要逞强，
就是遇到这三样的时候你不要在这边逞强，
你逃避行淫，你逃避偶像，你逃避私欲，
逃避淫行，逃避偶像，逃避私欲。
这个都是就圣经里面经常教导我们。
这就是圣经常常教导我们的。
让我们都能够去不以陷入去试探。
让我们都不至于陷入试探。
我们都常常的都到弟兄姊妹彼此勉励。
我们都常常的
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勉励。
弟兄姊妹之间应该常常的彼此勉励。
让我们低头祷告。